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请听诗人与诗篇系列第一讲，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有福了。
诗篇第一篇1-2节这样说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希伯来圣经把这卷书命名为诗篇，意思就是赞美诗。整卷诗篇共有150篇，2/3的作品都标明了作者是谁，其余1/3匿名的作品，我们就不知道作者是谁了。整卷诗篇并不是一个人的创作，而是出自不同的年代、不同的作者，包括摩西、大卫、亚撒、可拉的后裔、所罗门、以斯拉人希曼、以斯拉人以探等。有解经家认为，犹太人把早期个别的诗篇收集起来，并且归类为5小卷。以便编辑成集。不过，整个编辑过程并不是短期内完成的，而是分阶段进行的。到犹太人被掳归回的时候，可能是以斯拉最后负责把不同的篇章汇集成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诗篇。因此，整卷诗篇的作品历史悠久，从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450年，横跨了大约1000年的历史。圣经66卷书信之中，诗篇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。首先，诗篇不是律法书，也不是先知书，而是与神交流的智慧书。整卷诗篇主要表达了诗人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心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深切的感谢和赞美，也有真诚的悔改。难怪每次读诗篇的时候，渴慕神的心就会油然而生。诗篇处于圣经的中间位置，这个编排仿佛在告诉读者与神相交的重要性。其次，诗篇的篇幅不是很长，文字优美，朗朗上口。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，我还是提倡返璞归真，要活出神的话，必须把它记住。而要把它记住，朗读、背诵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老师要求我们反复背诵课文，好记住它的内容。我发现这个土方法非常有效。多少年过去了，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得某些背诵过的课文，比如 愚公移山。愚公门前有座山，大山阻路，弯又弯。因为记得课文的内容，所以也记得他教导人们不怕困难，持之以恒的功课。同样的，要活出神的话，必须把它铭记于心。而背诵诗篇是帮助我们行神旨意的好方法。第三，我们不懂得怎样祷告，而诗篇就成了我们向神祷告的内容。比如说，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得着智慧的心。3000多年前，摩西如何向神祷告？今天透过诗篇，我们也学习摩西那样向神祷告，这是非常宝贵的经历。编者以诗篇第一章作为首篇，真的很恰当，因为希伯来原文的一章一节是以有福的人作为开始的。中文圣经因为翻译的缘故，把有福的人放在了一章第二节。诗篇很多次谈到什么样的人才会蒙神祝福。诗篇一章一节的吕振中译本是这样翻译的：不依恶人的计谋而行，不站在罪人的道路，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，这人有福啊。32篇的第一节也说，得赦免其过，遮掩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其实这不仅是诗人的关注，也是整本圣经的关注。神很渴望赐福给我们，旧约如此，新约也是如此。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也是以神的祝福作为开始的。在5章3节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主耶稣一口气谈了9种生命素质，让我们明白蒙神祝福的秘诀。不仅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谈到神的祝福，甚至到了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，圣经还是离不开这个话题。那在启示录22章14节这样说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。这里的衣服代表属灵生命，只有保持灵命清洁的人才会蒙神祝福。圣经从始至终都说明神非常渴望赐福给我们，明白这一点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，否则错误的概念会使我们跟神保持距离，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停滞不前。还记得跟一些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聊天，他们经常到教会聚会，又很愿意付出，唯一可惜的地方就是缺乏委身给神的勇气。他们觉得做非基督徒比做基督徒好，因为神对基督徒的要求更高，审判更重。的确是，神对基督徒的要求更高，但别忘记，神赐下的恩典也更大。年轻的时候能够认识神，有正确的价值观，就可以少走弯路，得着幸福的人生。
每天爱慕活水源头，不管
希伯来圣经的诗篇一章一节是以有福的人作为开始的。有福的人是不会随从恶人的计谋，不会站在罪人的道路，不会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的。总之，要蒙神赐福，必须先学会说不行。基督徒不是只做好人，而是要做属灵人。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，待人接物时因为怕得罪人而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明明知道是错的，却因为怕影响彼此的关系而去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难怪得不到神的祝福。想深一点，你为什么害怕得罪人，却不害怕得罪神呢？我特别想鼓励年轻的信徒，不要害怕表明立场，要坚决不做神不喜悦的事。只要你第一次能说不行，下一次你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定了。以前刚信主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个难题，就是礼拜天要不要留在家里陪爸爸。我爸爸每周只休息一天，就是周日。亲戚朋友想一起见面，通常会选周日的时间，因为大家都不用上班。有一次周日，可能是亲戚要来我们家，爸爸要求我不要去聚会。爸爸说，你一次不去不行吗？当时我很为难，心里想，一次不去应该还行吧。当我心里挣扎的时候，幸亏圣灵提醒我不能妥协，如果这次妥协了，就会给父母留下一个坏榜样，即使将来他们信主了，他们也会觉得聚会是无关紧要的。于是我没有答应爸爸的要求，还是照常去聚会了。虽然周日我没有留下来陪爸爸，但奇妙的是，神在他心里动工，一步一步地带领他。起初，爸爸反对基督教，后来渐渐地改变，和妈妈一起去聚会，最后甚至决定委身给神。诗篇一章二节说：“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”诗人劝勉我们要喜爱神的话，并且要昼夜思想。原因很简单，不读经的人根本无法知道神的旨意，更不用说按照神的心意远离恶事了。教会里有三种信徒：不读经的、现实读经的和爱读经的。不读经的信徒往往太忙太累，以致不怎么读经。现实读经的信徒只会在限定的时间灵修，时间一到，任务完成，就把圣经抛诸脑后了。至于爱读经的信徒，他们会昼夜思想神的话，但毕竟这种信徒属于少数。到底怎么样才能昼夜思想神的话呢？查考诗篇第一篇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段经文跟诗篇一章二节非常相似。在约书亚记一章第八节，这里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这段话是神对约书亚说的。一直以来，以色列人都是由摩西负责带领的，现在摩西死了，责任就交给了约书亚。神非常明白约书亚的心情， 于是在这很关键的时刻就应许约书亚，只要他昼夜思想，谨守遵行神的话，神必与他同在，凡他所做的必定顺利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跟诗篇一章二节非常相似，很可能当时诗人想起神对约书亚的鼓励，以致他用同样的话来劝勉我们，即使在重大的压力下，只要昼夜思想，谨守遵行神的话，神必定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到底昼夜思想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昼指白天，夜指黑夜、夜晚。昼夜加起来就是全天，每时每刻没有中断。我用一个反面的例子来解释昼夜的含义。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。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，这里说，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启示录这里说，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上文十二章第九节说得很清楚，那昼夜控告弟兄的就是大龙，也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、撒旦。撒旦是什么时间办公呢？撒旦肯定不是周一到周五，他是随时做好准备，随时发动攻击的。你什么时候不警醒掉进试探，撒旦就马上在神面前起诉。撒旦是昼夜控告弟兄的，意思是说不分昼夜控告弟兄，你什么时候闯了祸，撒旦就马上行动，绝不单言的。借着这个反面的例子，希望大家明白昼夜思想神的话是什么意思。昼夜思想就是不分白天黑夜，时时刻刻以神的话作为我们做人的宗旨，无论在家、在单位、在学校还是在教会，神的话都是我们待人处事的指南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快要结束了，我在这里做个总结。第一，诗篇第一篇道出了很重要的一点，神非常渴望赐福给我们。第二，要蒙神祝福，要先学会表明立场，坚决不做神不喜悦的事情。第三，要远离恶事，必须昼夜思想神的话，以致能够分辨善恶，行在神的旨意里。不站在罪人道路，不择邪难人作为，一心行走正义路，为喜爱呀为教导，他话语昼夜思想，跟随真理不停步，就像溪水旁的树。像溪水旁的树，每天爱慕活水源头，不管寒冬和酷暑，张开花冠荣耀福。要像溪水旁的树，每天爱慕活水源头，用泪生命发光芒，成为他人的祝福。Oh,
溪水旁的树，每天爱慕活水源头，不管寒冬可不输，张开花冠荣耀服，要像溪水旁的树。